ใครชอบความหนาวนะ
谁喜欢冷的来这里就会很过瘾温度在室内温度没有电风扇的时候是19度如果有这个电风扇的话就会觉得更冷或者是有风进来的话而且我们那个热量损失就会很快每一年一年过得很快很快就过去了又一年了我们大家的平均的寿命大概是75年现在这个时代大概是30000天一年一年很快因此我们越来越接近于每一不停地在接近死亡在要死的时候别这个后悔别吃后悔药说还没有做应该做的事情如果我们修行我们用心的修行在我们要死的时候是不会害怕的就会对自己非常的满意跟知足说我们自己已经是充分的把这个生命的价值发挥出来了但是每个人别人的生命的价值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有修行我们有在行上我们的生命是有价值的有的人是迷失在世间他们认为那个是值得的有的人这个到了晚上喝酒然后给自己生命这个一个礼物他们那样的 生命的礼物呢对他来讲是也许是好的但对我们来讲可能不是太好戒已经坏掉了在我们的戒不好的时候我们要死的时候我们就会找那个靠山我们这个想意念佛也会抵达不了佛我们意念到戒做我们的靠山也想了之后心里面也很这个悲伤也很伤心如果我们很好的有在持戒的话如果这个病重了要死了想到戒我们这个有很好的持戒心里面就会有温暖感升起又会满足就会去到善道或者是想到说在我们身体很健康的时候我们有在帮助别人帮助别的众生有在做布施我们一直持之以恒的在做在想到的时候心里面就会满意跟自足这个功德是心里面的快乐的这个名字如果我们曾经打坐进行在临终时的时候我们已经走不了了也坐不了了我们想到说在我们能走的时候能坐的时候我们就有在打坐有在进行我们的生命并没有这个白白的流失心里面就会满意跟知足会知足或者我们曾经有训练开发智慧曾经看到身体不是我看到心不是我在要临终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决心会觉知身体的时候心安住变成观者就会看到身体不是我那不是我不是我的感觉念头升起的时候会看见他们是来了就走那不是我不是我的如果在病重的时候如果我们曾经修习毗婆舍那了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继续提升了有的人可以来到在那一瞬间来到苦的终点在佛陀的时代也有很多他们本来有的是居士 都有这个有的是国王的也有这个有的是这个大梵天大婆罗门也有在活着的时候有听法有持戒有修行一旦在 要临终的时候决心跟禅定智慧非常的这个有力道。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去训练，比如我们每一天都去训练，我们也许会觉得心里没有心没有力量，但是在临终的时候心就会自动自发的会有很有力量，就类似于是已经来到这个来的那个已经没有后路了，必须要战斗了，心就会有力量。如果我们曾经修习毗婆舍那，我们观身，身体躺着，不是我，不是我的，感说的感觉，痛的感觉升起，我们就会看到，那仅仅只是一个感觉，不是我，不是我的。这个心里面的动荡、痛苦不安升起，我们只是看到它痛苦不安，那个不再是我痛苦不安，那仅仅只是痛苦不安的感觉升起，不是我，不是我的。不停地这么去观察跟体会，也许正悟初果、二果、三果之类的。有的如果波罗蜜圆满的话，这个智者的心，这所作为所有法的首脑，佛陀开始说这个心是所有诸法的首脑。如果能看到心，说不是我，不是我的，就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是我的了。苦的终点就在于能够放下心，就在那刻死去，就可以证悟阿罗汉。那个叫做在临终的一刻证悟阿罗汉，有专门的名字，这是一类阿罗汉。这个称之为临终的时候证悟阿罗汉的那种阿罗汉，就在临终的时候证悟阿罗汉的那一类。那个取决于我们曾经训练过，每一天都要训练。从来没有做布施的，就去偶尔做一下布施。做布施并不说是必须要去这个花很多钱。布施，比如看到谁，看到哪个动物困难了，我们能帮的时候，我们就去帮。给狗给猫去给他们一点食物，那个已经得功德了。这个对动物做功德也会得到功德。对人类做功德，没有戒的人做功德也会得到功德。对于有戒的人类做功德也会得到功德。那个他就会越来越高，那个功德会越来越多。对于阿罗汉做功德，圣者做功德也会得功德。对佛陀做功德也会得功德。做布施也会得功德，但是我们没有佛陀了。那对于僧团做功德，这个做共生，那个会得到非常大的功德，那是大很大的功德。在做的时候我们要这么用心，说我们要共生这个 一勺的这个米饭，别想着说我是为这个供养这位那位，我们只是心里面想着说我们要供养僧团，那个是佛陀的弟子，那个这么去供养，我们就会得到非常高的功德，非常多的功德。如果我们这个曾经共生过，在临终的时候想到这个，心里面就会很满足，就可以去到善道。比如现在这个附近的这个村民这个居士，那个包括那个老爷爷每天都做功德，但是这个他生病了，然后发生事情之后他想起来了，就可以这个脱险了。最好的就是修行，看到身体在工作，心是观者，看到感觉念头在工作，心是观者，看到心在工作，就是那个心是观者。比如心一会变成知者，一会变成想者，一会变成知者，一会变成紧盯者之类的，不停地去看自己的心的变化。在这个病重要死的时候就去看嘛，如果福报波罗蜜够的话，心也许能够放下心。一旦心能够放下心，就再也没有地方要去了，这个称之为死了之后再也不生了，这个死了之后再也不用生了。我们别看不起那个很小的那些善，只要持之以恒的去做，所有的好和善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做的，就会变成这个阿金那甘是好的，然后就会是那个，比如如果我们能够进入这个禅定， 四常八定，这个称之为这个好的这个善业或者证悟道果，这样的福报波罗蜜源自于修习禅定体证道果，这个是非常大的功德。在临终的时候，那个功德就会先结果，因此圣者在临终的时候他们怎么都会去到善道的。这个那个接下来的就是阿金那甘，就是经常惯行业，这既有好的也有坏的，这个大的业有好的跟坏的，我们要好好的去做好的正向的。这个惯行业也有好的跟坏的，比如有的人喝酒吃这个惯行业，这是惯行业，喝酒经常，如果我们不停的这个去行善做我们的惯行业，我们想到了之后满意知足，很满足，即便我们还没有来到死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把它发挥价值。比如我们曾经布施，曾经持过戒，我们曾经打坐精行，我们每一天都有用功，在我们动手修行的时候，我们想到我们自己曾经做过的那些好的事情，心就会很容易宁静，很容易平静。比如想到今天我们去帮助那个猫，谁这个不知道把它这个那个在马路边上，然后我们把车这个填着，然后让这个猫可以出来这个逃生。但是我们这个一定要看，不然的话如果自己被撞死了就更麻烦了，看到别人看到谁掉水了，这个我们如果不会游泳然后下去救，这个称之为不聪明，这个是称为不聪明的在做功德，这个是带着痴在做的，那个不会得到功德，那个、会得到恶业。因此我们行善的时候，我们不停地去累积，我们在想到的时候，禅定就会自动自发的升起。比如如果我们曾经持戒，在这个安居期间，我们就这个说提醒自己说，在整个安居期之间，这个不吃那个不喝酒，不撒谎，而且做到了。在整个安居期间，我们要想修禅定的时候，我们一旦想到说我们在整个结下安居期间，我们没有喝酒，没有撒谎，禅定就会自动自发的升起，在我们做布施做功德的时候，我们想到我们禅定升起，这个称之为这个随念。我们有戒的时候，我们想到禅定升起，这个称之为这个戒随念。因此这个禅定并不是什么很多奥妙多复杂的事情，禅定仅仅只是刹那定，基本上就已经可以那个用于开发智慧了，仰赖于我们去行善，去持之以恒的去行善布施，我们在想到的时候这个就会心满意足，然后禅定就会升起。一旦禅定升起了之后，我们就需要训练自己，而不说就只是保持宁静，努力的要去觉知身，努力的不停的去觉知自己的心，身体动觉知，心动觉知，不停的去觉知。接下来这个称之为我们有在以觉性在觉知身觉知心，如果我们这个以觉性常常的去觉知身觉知心，我们的心安住有禅定起来的话，智慧就会升起。也就是说我们不仅仅只是观身观心了，而是看到说身体不是我不是我的，心也不是我不是我的，这么照见看到三法印，才可以称之为毗婆舍那的修行。如果心能够契入到毗婆舍那了，道果已经在不远的地方等着我们了。如果无法修习毗婆舍那，道果涅槃那个是几在远在天边，那要几多久几生几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有跟自己在一起，有禅定，即便是刹那定，也这个心有跟自己在一起，在身体动的时候有觉性在觉知，心在动的时候有觉性在觉知。如果是以作为知者观者的心有禅定存在的话，智慧就会升起，就会看到实相，动的身体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不是我。作为这个运动变化的心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不是我，就会是智慧， 智慧升起，然后就会把我们从错误的见解里面抽身出来，说误以为说这个身这个心是我，一旦这个把错邪见抽这个抽退隐退了之后，退去了之后，我们就会看到身体在老，不是我们在老，这个是身体在病，不是我们在病，身体是死，不是我们在死，就没有任何痛苦，心就会很快乐。或者是我们的心平常的时候，如果没有训练的话，就一直饥饿，饥饿一直在对处在饥饿的状态，心饥饿的这个状态就是他想要看画面，这样的画面不想看，那样的画面想听到，这样的声音不想听到，那样的声音想闻到，这个接触到这样的色声香味触，想得到这样的，不想得到那样的色声香味触，这个心啊一直处在饥饿的状态，或者是想得到禅定，想宁静，想好，想这样想那样，心是饥饿的。心在饥饿的时候，那心会吃什么知道吗？我们在饿肚子的时候，我们就会去吃饭，对吗？心就会去吃所缘，心就会去品尝所缘，比如需要这个禅定，这样我们就可以品尝禅定的所缘，就会在禅定里面就会有快乐。我们需要这个欲界的所缘，需要这个色声香味触，我们品尝到色声香味触满意，我们品尝到满意的色声香味触，我们就它就会也可以满足。然后饥饿就会去品尝所缘，如果如愿以偿就会很满足，但是这个不是这个法方面的满足，这个如果是行善造福了之后的满足那个才行，但是如果随顺烦恼习气了之后很满足，其实就是迷失在世间的人就会继续迷失，这个时间越久就会迷失的越厉害。比如有的人，有的男人在年轻的时候这个不会沾花惹草，但是这个稍微年纪大一点，这个开始这个沾花惹草了，一旦开始沾了一个人了之后，接下来就会更加容易造坏了，然后就是到处沾花惹草了，然后老了之后身体已经无法沾花惹草了，但是心这个忍受不了，一看到美女过来之后就会开始发抖了，因为曾经这个已经上瘾了，他已经上瘾了，这个五欲的所缘很容易是上瘾的。如果我们一直是很沉迷去看电影去听音乐，然后不停的去那个的话，也会去上瘾，那个对这个会上瘾，对那个会上瘾，然后全部都会上瘾，那个属于心方面的这个食物，一旦心吃到满意的这个所缘食物，然后一而再三而重复就会上瘾。比如今天早上这个龙婆这个来检查出家人的这个工作那个修行，然后有人凉风吹过来，问说这个凉风，这名凉风是呜呜的吹过来，有的这个出家人很喜欢，他喜欢很快乐，很快乐，这样已经上瘾了，凝着了，这个对于那个很冷的空气，这个凝着了，谁凝着于冷的空气的举下手，那个还不是真的冷，如果真的冷的话是不要的，就会去跑过去找被子了，凝着是因为基本还可以忍受，什么东西大概可以苦大概可以忍受得了，就以为那个是快乐，但是如果我们看到这个实相，如果是苦到受不了的，那个就已经不是快乐了。曾经听说过吗？这个以前有个古话，就是苦到大概可以受得了，比如出家人，这个修行的出家人见面的时候，他们就不会问说这个您身体好吗？您好吗？如果你去问他说您身体好吗？您很好吗？称之为你没有学法修行呢。如果你要去问一下您的苦还大概能受得了吗？另外一方就回答说还大概受得了，这个已经受不了了，这个就已经要这个圆寂了。这个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有什么快乐，但是我们是这个很陶醉的，陶醉了之后，然后这个品尝了所缘之后，我们对这个所缘很陶醉，然后这个品尝了之后陶醉，然后最后就会这个上瘾，一旦这个空气稍微不凉爽了，然后就烦躁了，因为临着于这个清凉了， 这个心方面的这个上瘾，对于身体方面的上瘾更厉害。比如说这个对毒品上瘾，那个仅仅只是一辈子上瘾而已。这个但是心里面的这个上瘾的话，这个生你要想能够纠正过来，要跨越生生世世数都数不清，才能松脱出来。所以别疏忽，然后在眼耳鼻舌身心接触所缘的时候，品尝所缘的时候，那先接触所缘了之后，心才会去品尝所缘。他满意不满意，对所缘满意跟不满意，要有决心去及时的知道。我们这样才会不对所缘去上瘾。心有想要升起，是因为心饥饿，他就会不停的去找满意这个很陶醉的所缘。一旦得到了满意陶醉的所缘，就会这个那种像醉这个醉的状态去这个品尝，然后去累积那个睡眠烦恼、睡眠那个沉浸这个品尝这个喜欢的这个瘾，然后一而再再而重复。要想把我们心里面的这个污垢那个底垢把它清除，这个工作可不轻了。累积这个并不难的，比如说我们累积懒惰难吗？这个什么时候一冷了就什么时候睡觉，根本没有什么困难的，狗都能做得到。猫跟狗他们冷的时候感觉到了吗？他们就会去睡觉，他们就会储这个节省能量。但是我们大家冷了之后呢，想比这个更冷，然后去上到山顶上面去看这个看那个，去看雪山。龙婆曾经见到这个去到日本的泰国人，已经变成日本人了。他的工作就是这个那个带领导游。泰国人去的时候，他就喜欢，一般都喜欢这个让这个人去做导游。他说泰国人啊，那个喜欢在冬天去的话，就会想去玩雪。在当地的人呢，全部都逃走了。但是这个泰国人越冷越喜欢。然后就他想下雪，但第一天下的时候然后很兴奋，第二天呢开始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了，第三天就已经很郁闷了。然后想说哎呀，这个有真来了之后只能待在房间里面，哪里都去不了。然后这个馋了之后没有上瘾，因为太强烈了这个苦。但是如果我们喜欢的话，喜欢很冷的话，然后品尝了之后就会上瘾，上瘾的话就会有副作用。因为我们要修行的时候，要去体证道果涅槃的时候，这个心必须自由，心什么都没有粘着。如果还粘品尝了之后还粘着，就不会轻易的取证道果的，就会很困难。因此别疏忽大意，去品尝那些小的所缘，别疏忽大意。这个看了之后并没有破戒，比如这个凉风吹过来了之后我们喜欢，那个破戒吗？并没有破戒，并没有让谁困难，并没有把偷谁的风过来，并没有跟这个风这个发生外遇。那有个这个风有儿风的儿子，那是一个传说，那个并不真的存在。我们眼耳鼻舌身心接触所缘，满意要及时的知道，不满意不喜欢要及时的知道。如果满意喜欢没有及时的知道，然后就会贪欲增长。如果不喜欢不满意升起，没有及时的意识到，就会累积这个嗔心。接下来就需要这个战胜的烦恼习气就很多，因为烦恼习力道太强了。如果我们一开始我们努力的去训练自己，不迷失所缘，不对所缘饥饿。有的人很饥饿，有的人对所缘很饥饿，想这个想那，想要这个想要那个。然后有手机这个品牌的手机之后，然后新的这个出来了之后又想买了，有这个这样的相机了之后又想有另外一个。有的人来分享说这个手机啊，这个已经只有一个摄像头，别人有三个摄像头了就想买。我们要去及时的知道自己，买了之后我们就会不停的去这个品尝，就不停的就会想用，就会变成他的奴隶。简单一点总结，去及时的不停的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眼睛看到画面， 我们的心满意不满意及时的知道，耳朵听到声音，心满意不满意及时的知道。比如说这里有这个鸡叫的声音，如果一个鸡两个鸡叫还基本可以听，然后如果一起这个所有的鸡一起叫的话，然后就会心烦意乱的。这里面的鸡不会害怕人，但是一旦这个离开这个院墙之后，所有的都不敢叫了，因为什么时候一叫的话，那个猎人就追过来了。这里面可以叫得很舒服的叫，很放心的叫。我们听到鸡叫声，一个两个鸡，这个会很享受，很喜欢，喜欢，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副作用，但事实上是有的。哪一天如果没有听到的话，就会烦了。人曾经习惯听了的，或者是听到鸡了之后会习惯于生气的，然后到临终的时候就会升起残像，听到了鸡叫声音，但事实上医院里面没有鸡的，但是可以听得到。以前龙坡曾经碰到某一个人，年纪很大，比龙坡的年纪 大很多，他不能看到蚂蚁，如果看到黑蚂蚁必须是黑蚂蚁，这个红蚂蚁他不要的。看到这个蚂蚁这个排队走的话，他就会从头那个头从队伍的头一直到尾不停地去摁死他，很满意。每一次看到蚂蚁必须每一次都杀死他，但实际上跟自己没有关系的，他并没有来到自己的家里面，他在别的地方看到他也会摁死他们，他觉得很过瘾的，他已经上瘾了，他已经上瘾了。然后这个猎人的那个心理就是他杀了之后会很过瘾，那个杀了其实很对杀很过瘾。他生病的时候不舒服，在医院里面，这个他的子孙都很有钱，住在医院里面躺着，然后就很痛苦。这跟医院讲，跟这个亲人讲，是蚂蚁来了，蚂蚁来了，蚂蚁爬到自己的全部床上都麻了，别人看根本一个蚂蚁没有，但是他可以看得见那个不善的恶业开始现前了。然后每一天曾经都杀鸡喝酒，然后让那些手下每一天都给他杀鸡，然后因为每一天喝酒，所以每一天都一天都要杀一只鸡，自己养的，他并没有去杀别人的，并没有偷盗。在他临终的时候呢，他也会升起残像，然后这个那是来看到那个终点，有一个那个看到有一条鸡，有高僧大德，因为他神通很厉害的高僧大德，然后不停的在做慈悲观，然后他那个清醒了，然后他分享说他看到了一只鸡，他并没有知道说自己错了，他只是分享而已。他刚刚梦到了这个鸡，事实上已经要投身为鸡了，那个就只能够被别人杀了又杀，然后数也数不清的，但是怎么都这个逃不了的，这个仅仅只是暂时的逃一下。这个恶业别去做，善业不停的去做，有机会去做就去做，但是不要上瘾。有的人这个对于这个善的上瘾呢，同样也不好。比如每一天必须要去供身，今天纳了肚子，然后这个离家慢了五分钟，出家人走了，然后烦了，开始烦躁了，然后就骂那个这个说这个那个做食物的人这个不好，然后那个食物不干净，让自己这个那个拉肚子，这个是那个曾经做过没有做过的，然后就很烦躁。曾经每一天都打坐，今天有客人到家里面来了，不愿意回去，然后我们的心里面就想说，什么时候你才可以滚？什么时候你才可以滚呢？但是我的脸还是必须要笑来笑去的，一直笑来笑去的。但是心里面什么时候才可以滚？谁曾经是这样的？举下手。那些的这个那个言行不一致的人，为什么？现在是这个客人不走，很烦。这个看起来这个到了那个天亮也不走，然后上瘾了，然后想做，但是没有如愿以偿，就会烦躁。那个上瘾无论是对这个功德还是罪业，这个上瘾对什么上瘾都不好。曾经进行客人来到家里面还没有进行就会很烦了，然后这个骂自己的亲人，这个也不行。我们要好好的观察自己的心，眼耳鼻舌身心 接触到所缘，接触到色声香味触，也就是身体方面的接触，比如说感觉冷热硬软，这个石头来撞到身体觉得很硬，猫很柔软，来这个擦来擦我们腿上擦来擦去觉得很柔软，这个是接触身体方面的接触的那个事物，或者是冷热来接触到身体。一旦眼耳鼻舌身接触所缘，心想了之后，或者是心去想了，无缘无故的会想到这个事，想到那个事，想到过去，想到未来，然后我们的心就迷失在那个所缘里面，会迷失到那个眼根，就去品尝眼根方面的所缘，也迷失去看去听声音，就去品尝耳根的所缘，迷失去这个 品尝鼻根的所缘，去吃这个吃那个，迷失去品尝那个，然后去很陶醉，就迷失在味道里面，品尝快那个食物的那种美味里面，迷失在心里面，想着这个，想着那个，想这个内容，想那个内容，有时苦时乐。这个取暖器真的很好，效果真的很好。大概能观察得了吗？心品尝，心品尝所缘，这个饥饿，饥饿其实就是欲望，想看画面，想听声音，想闻到味道，想尝到味道，想感知到身体方面的接触，想得到心方面的所缘，去想，心里面去想。有欲望升起，我们要有决心去及时的知道，想得到这个所缘，想让这个所缘离开，这个全部都是这个品尝。然后一种是这个积极的品尝，一种消极的品尝，你想得到或者想这个排斥出去，也就是心这个对所缘上瘾了。如果不上瘾的话，不会拉他进来，不会排斥他，心会对所有的所缘都保持中立。修行是不，这是不难的修行，这个城市里面人也能做得到，不停地读自己的心，心饥饿，想看画面，想看画面，不想看画面，想听声音，不想听声音，想闻到味道，不想闻到气味，想得到味道，不想得到那个味道，想得到接触，不想得到接触，想想这个内容，不想想那个内容，不停地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的想要和不想要，常常的去知道，这个就是修行。如果这个修行不停地用功的话，可以来到苦的终点。有一天什么时候欲望止息，欲望止息的这个状态其实就是涅槃的状态，就是涅槃，涅槃就是这个欲望止息的状态，这个称之为这个无欲。如果我们心里面还有欲望，即便是想要好，想要修行，那个依然都不会涅槃，还不会取得道果，必须要去修行，修到已经对结果没有期待。如果希望这个时候得，那个时候得，是不会得的。以前有一个这个大哥，这个认识龙婆，有一个这个知道说龙婆修行没有几个月，然后他就这个宣说他要在三个月内证悟。曾经听说龙婆修行有了禅定了之后，这个是七个月，他是要在三个月。这个那个 PY 那个认识，那阿江万也认识这个人，但是现在已经过了三十年了，已经过了三十几年了，那个心有想要是不可能有结果的，因为心是饥饿的话，这个心就会挣扎，不停地挣扎。心习惯于饥饿了的话，其实就是鬼的心，这是鬼的心，是饥饿的。如果什么都很烦，那个是属于这个阿修罗的道德心，然后看到什么都不喜欢，这也不好，那个也不好，只有我一个人才好，然后这个自以为是，这个是属于这个阿修罗道。那个动物，这些众生不用去在别的地方找，看自己就可以找得到。有时候会懒惰想睡觉，然后这个不想起身，那个是属于这个 动物的心，这个心一直被吃在这个在喂养，一直很陶醉，心有贪，被贪一直在控制，那个属于这个鬼的心，心一直很烦的，然后这个自以为是，那个属于阿修罗道的心，不停地去观察跟体会。如果心一直如果浸泡在苦海里面，那个是这个动物那个地狱众生的心，难吗？不停地去及时地知道自己的心，心有欲望升起了，及时地知道难吗？去训练就不难的，如果不训练就会难，因为不会看。训练的话有什么难的呢？训练一段时间就看到了，一会就想要了，听到了鸡叫声，一旦听到鸡叫声，有的人听到鸡叫声就会想要，想看他的脸，他的声音这么洪亮，他的长什么样子，有的人比那个更深一些，说哎，这个它的味道是什么样子呢？然后是这个烤还是这个蒸还是这个煮？那个每人同样的声音，但是每个人的欲望是不一样的。这个是随着自己心的这个基础，心喜欢味道，然后听到鸡叫了，你想说这个鸡的话，如果把它杀了之后，如果这个吃这个就是鲜鲜的，然后就很甜，口水都要流下来了，然后。去吧，去训练，去训练，不停地读自己的心。那修行啊，别太相信别人了，要去看在自己身上存在的实相，不停地去找，去问说这个人那个人，让他去这个验证我们自己的心是不是真的还是不真的，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不行的。有的人这个偷偷的这个那个进到这个寺庙里面。然后开始掩饰自己的神通，说这个人的心是这样子，那个人的心是那样子的，已经死掉了一个人了，但是还有剩下了的。如果龙婆看到，龙婆就直接赶的，这个不让他再来骗这里的人。龙婆的弟子并不是必须要依靠别人的人，必须要依靠自己的勤奋，仰赖于龙婆听龙婆的法，那个是那些高僧大德一直传承下来的，然后去动手去看自己的实相，然后我们就最后就会知道这个真相，不用让谁来去验证我们。很快就要证悟出果了，那个预言的人自己都没有证悟，他怎么可能能够给别人这个预言呢？这个那些圣者知道谁什么时候会证悟的，什么时候谁什么时候，并不是每一位都知道，只有极少数人才能知道。那些真的得到那个神通的是很少的，其他的都是属于这个是浑水摸鱼，说了之后这个只是让别人这个心情舒畅，然后给可以得到供养。一定要小心，这个佛教徒别愚昧，别这个愚昧跟这个佛这个是相对的，是两个完全两极。佛是这个知者，而不是愚痴者，要必须去训练。然后如果哪个是迷信的，不要相信他，一定要在生活中必须要这很理性。所以在爱因斯坦曾经说过，说仅仅只有唯一只有佛教一个宗教才是符合科学的，是最有因有果的。然后我们要努力地训练自己，不停地去读自己的心。好了，做禅修报告。正在修行的对不修的对不对的，需要在哪些方做一些加强？你感觉到自己进步了吗？修行了之后，烦恼习气升起了之后，这个觉知的更快一些了吗？烦恼习气升起了之后，及时的知道之后，它会很快灭去吗？这个没有升起的善法，比如说决心久久的才升起一次，接下来决心越来越频繁升起了吗？我们要想度量说自己的修行好不好，正确不正确，要从这方面去度量善法。这个不善已经灭去了，这个没有升起的善法升起了，已经升起的善法持续增长了。我们要这样去度量自己，而不说是要问谁。你看得出来吗？你的心已经变了，已经变了就很好，已经对了，去继续用功，很好。好，下一个。 训练修行的出去及时的知道心的跑动，如果心安住了就会看到所缘生灭无法掌控，想请求龙婆开示。要多多的去训练，这个每一天都去用功，这样他会 自然会进步的。比如现在你有看到吗？你现在跟以前已经不一样了，你已经有了进步了，不停的去觉知去体会已经很好。对了，但是要观察当下这一刻你的心是不是真的安住的，心是不是真的这归位的，你看得出来吗？还是看不出来？如果看不出来就要说，如果看不出来对吧，当下这一刻你的心是有沉重有重量的，你去观这个也可以，它沉重轻松这个并不说是沉重是这个不好的，轻松是这个好的，要如其本来面目的知道才好。你有疑问你知道吗？疑问有要知道说有疑问，心沉重知道沉重，心轻松知道轻松，不停地去观察，最后就会看到心是沉重还是轻松无法指挥，心是自行这么做的，心沉重是无常的，心轻松是无常的，心迷失去想也是无常的，没有哪一类心是恒常的。比如当下这一刻心跑去想了，你感觉得到吗？不停地去训练去观察去体会，就会发现每一类心全部都是无常的，一直处在生灭的状态，不停地去观察，一旦正确的领悟正确的明白了之后，一旦正确的知道了之后，心就会自行安住。而且在我们没有刻意打压的情况下，如果我们这个观境界心跑了之后，我们知道心就会自行安住，而不需要去这个打压。比如说你现在心跑去想了，你知道吗？就是这么去训练，佛陀佛陀也行，然后一旦心跑去想了及时的知道，那把这个训练得非常娴熟，因为佛陀佛的心跑去想了知道，跑去想了知道，接下来跑的瞬间马上知道了，那个我们的觉性很好，我们的禅定也升起了，接下来我们就会有智慧看到说这个心跑是无常的，心安住也是无常的，这个心这个这样也是无常，那样也是无常的，不停地这么去观察，就会不停地在进步，就要去训练。
顶
礼龙破，这个修行是念佛陀跟观呼吸，在日常生活中，这个是第二次做禅修报告，觉知迷失越来越多了，但依然还散乱，想请求龙破开示。修行已经进步了，但是依然在紧盯，要知道紧盯。这个迷失了知道，迷失了知道，而不是知道了迷失，然后要一直迷失了知道，迷失了知道，一旦迷失了知道，迷失了去知道，心就会跟越来越多的跟自己在一起，觉心就会升起的越来越快，而且要去看这个自己很牛，自己牛冒起来了，也要去及时的知道，要不停的去训练，有自己有哪个烦恼习气很明显就去觉知它，很好，你的训练很好，不错。下一个。两年以前，龙婆让他去多训练觉性。早期去会看到欲望，然后努力的去加强固定形式练习，因为觉得日常生活中不太有觉性，那个变成这个很郁闷，很刻意很郁闷，现在依然是回来和平常一样去修行，但是觉得这个嗔心现在看得越来越多了，在觉知的时候是有觉性的，但是心里面还会有一直在说话，在提问说是不是对的，想请求龙婆开示。已经对了，这个要想在心里面不再说话，那个需要好几年。早期的时候全部都是说的，有的是日夜会说的，这个阻止不了的，别去阻止它。有什么样的状态升起了我们去知道，什么样的状态升起了我们去知道，要以放松的心平常的心去知道。等一下，龙婆还在检查他的进度。 你看得出来吗？你心跑来跑去的，然后一会儿左边一会儿右边，这个不停地摆来摆去的，要及时的知道，要常常的知道。如果迷失到念头里面，知道想的内容，但是忘了身心，这个说明自己已经没有决心了。除非是在工作必须要想思维的工作，如果并不说是必须要用到念头的工作的话，我们不停地去观身观心，身体动觉知，心跑掉了觉知，要这样不停地去训练，这样就会进步。好，下一个。
买了58ครับตอนนี้ผมปฏิบัติมาสักพักนึง
现在我修行一段时间了，烦恼习气非常重，然后觉得说这个特别要很要跟烦恼习气对抗，觉得很累，想请求龙婆开示。已经对了，你能看到烦恼习气已经不错了，但是别讨厌烦恼习气就行了。如果讨厌烦恼习气，其实就是已经升起了新的烦恼习气，已经升起了这个嗔心，要不停地去训练。第一次训练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憋闷，一旦心越来越对修行越来越娴熟了，紧盯就会减少，憋闷就会减少。早期每一个人都很困难，没有谁这个无缘无故就会好起来的，早期的训练都会有一些困难，但是仰赖于忍耐，不停地去学习，不停地去观察，不停地去体会，说为什么那么憋闷呢？慢慢去看，有一天就可以总结说，哦，欲望越强憋闷的越厉害，如果没有欲望就不会憋闷，然后聪明起来，紧盯就会越来越减少了，心就会越来越自由。你的训练不错，你的训练很好，不停地去知道它的变化。如果满意了不满意，如果升起了喜欢不喜欢，要去及时的知道。很好，继续用功。
买了66ครับ
66号
ส่งกันบ้านในรอบปีครับ
这个最近一年的做禅修报告，这个日常生活工作越来越节制，越来越多了，是对的。在固定型里面修行打压也少了，是对的。想知道自己有哪个地方需要去这个调整的，已经领悟的正确了，那取决于训练的时间，然后别松懈。有时候如果一旦这个越来越轻松了之后，就会懒惰，要小心。要每一天都勤奋地去修行，这样就会有次第地去进步，已经进步很大了，但是心还不太有力量，心还不太有力量，因此到了时间去礼佛念经，去惜佛呼陀之类的什么都去做。那早期有一些憋闷也随他去，那不久就会不再憋闷了，然后心也会越来越力量，但是你的心不太有力量，你感觉得到吗？这一点心还没有力量，如果心没有力量的话，就让透过休息生活它增加心力，用什么长修所缘都可以去训练，让心可以这个休息在单一的所缘，休息来休息去就会有力量，一旦有力量就去接着开发智慧。你的心现在心力还不够，要去继续训练，很好了。在开发智慧这一块没有问题，你的心开发智慧很棒，但是禅定不够，有疑问要知道有疑问，要去知道。
买了75ครับ
75号
จิตเคยเห็นว่าเกือบทุก
心曾经看到过这个只有在
โทสะและโมหะเห็นแล้วอายไม่ชอบรู้ว่าไม่ชอบ
有看到了这个不喜欢知道不喜欢但是不想看重新读第一句话没听懂心曾经看到过几乎每一个瞬每一念心除了这个念佛陀升起每一念心，于是每一个刹那都会有苦，还是看到每一个刹那？看这个每一个刹那也去看，还看到贪心、嗔心、痴，看到了之后，这个惭愧、不喜欢，知道不喜欢，但是不想看。哦。别逃避我们看到境界烦恼杂染升起了我们知道我们去觉知这个烦恼杂染是属于行运而且是属于苦堆是属于行运那而且是属于苦因有的烦恼习气是属于苦因别贪欲望这个有的烦恼习气也属于这个苦这一块的苦我们对苦的执着要去指导那个苦因我们的执着要去断别说懒得去观我们要去观我们直接去 观那个懒惰，他不想观，然后就去看那个不想，然后他就会灭去的。那个无论什么境界升起，我们直接面对面的去知道，他就会同一样的都会灭去的。要勤奋的去观，然后很快就会这个走通过的。最开始就会看到苦，不想看，一旦不想看，然后就再也不看，那就损失了。但是呢，看到了苦了之后，那但是不停的忍耐的去看，到了某一点，心就会保持中立。那个时候，那个就可以跨越苦，通过苦，然后就可以提升，就可以这个使智慧能够对所有的境界都保持智慧，包括对于烦恼习气都能够保持中立。如果保持中立，才可以离苦；如果还没有保持中立，就会继续苦下去。要忍耐，别气馁，别停止去看。但是也别讨厌他，如果讨厌要知道讨厌。知道自己心喜欢好的，喜欢讨厌坏的，没有保持中立。对的，你已经知道了，龙婆还没有听，这个已经这个解释了，说没有保持中立，这已经对了。在固定形式练习了之后，但是很散乱，好像没有进步，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也没有退步，因为看贪越来越频繁了，嗔心减少了，很好，能看到烦恼习气，很好。问题就是想除了固定形式练习不够了之外，应该怎么修行了之后精神会进步，别贪。如果贪的话就不会得了。固定形式里面每天都去练习，在日常生活中也去不停地去及时地知道自己的心，时苦时乐时好时坏，一直是这样子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控制得了掌控得了，不停地去观察跟体会，哪一段时间观不了心就去观身，看到身体在工作，看到身体在动，心是观者，到了最后智慧升起，看到身体也不是我。你的训练不错，别想得太多，你想得太多了，老老实实的去觉知，有什么东西升起了我们就去觉知那个。104号最后一个人，这个就一不小心去紧盯的非常快，有时候能够进入得到禅定的时候就会抽身出来，看到身体没有酸没有痛，一动不动的，这个是不是称之为这个空在外面，这个能够分离运，并不说必须要这个分离到那种程度，只需要感觉到说身体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这个已经分离运了。但是如果我们这个打坐心已经集中下来，看到身体这个分到别的地方，心安住，这个也行，这个没有什么副作用。那个好的禅定就会看到那么分离的状态，但是在日常生活中的时候，只是看到这个动来动去的身体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不是我，这个已经同样也称之为分离了。慢慢去训练，这个你对修行太过于这个太过于用功了，要放松一点，不要着急说必须要这个时候那个时候证悟这个证悟那个，越想要越慢。龙婆也曾经碰到过好几个人，有一个人跟龙婆一起来修行，跟同样都跟龙婆尊长老学法，那同样一天去学法，他去出家，那整个接下安居期间，然后这个24小时全部都投入进去了。但是龙婆是居士，早上起来去工作，有空余闲时间去修行。龙婆比他的进步更快，因为他这个太用功了，然后到这个很郁闷。安居结束之后，我觉得说已经到了这个要还俗了，然后没有结果，心已经不再挣扎了。然后领悟了，顿悟了，因此心越挣扎，这个证悟的就会越慢。但是好过于没什么感觉，好什么没有感觉不光这是最糟的，但是怎么挣扎怎么都不会这个领悟的。但是仰赖于挣扎，就是可以在不停的训练自己，这个戒定慧就慢慢增长，很好，慢慢去训练，别想要更很快的证悟结果，只有这一个弱点而已，其他地方都不错。已经结束了吗？已经结束了就请吧。